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可以在主日的早上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欢迎你就在这个时候与我们每一位上课的弟兄姊妹，你不但与我们同在，你今天早上也用你的灵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的心、我们的口、我们的耳、我们的眼都能够在你的灵里面的充满里面，可以更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来到你面前是极其的喜乐，主啊，我们是来到最喜乐的神面前，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今天时间很快，我们已经到生命记的第五讲了，那我们今天早上呢就要翻开生命记第五讲，我们一起先看到生命记的第十二章，十二章，所以我们就从生命记第十二章，我们先一起来看今天的课程。那今天呢，我们会特别讲到献祭以及节期的条例。那么所以我们今天会从生命记第十二章到十八章，我们会来分享这一个部分。那我们提到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多次都提到，这是一个摩西在他临死前重申诫命，给什么呢？给新的一代，给要可以进入迦南地的下一代，所以他要重申这一个诫命。那么当他在这里重申这个诫命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生命记光是看名字就知道他是重申诫命了。那么在生命记里面，因此我们你可能会觉得我们每一个礼拜都讲到要遵守神的话，要听神的话语，要遵守这个神的诫命。那生命记它最主要的一个主要重申诫命里面，它是以十诫为主体的，以十诫为主体。那么然后呢，在生命记里面除了十诫为主体以外，然后他再细细的去分享这一个诫命里面的一些的内容。所以呢，我们在第三课的时候，我们特别已经讲到十诫。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十诫里面再比较细一点的细目的分享。那上次我有跟弟兄姊妹也特别分享到，其实神对犹太人、以色列人的诫命，除了十诫以外，非常细目的一些的条例。那么就好像生命记第十二章第一节说到，他说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所以我们看到不只是十诫是一个好像一个根基放在那里，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十诫上面有律例，有典章，有比较细的神的一些规定。那么犹太人里面的律例典章一共有多少条呢？一共有613条，613条，所以非常的多。那这613条呢，上次我有给大家看过，就是犹太人有一个这个祷告簿，祷告的披肩，那么在那个祷告簿、祷告披肩上面都有衣裳的坠子，那衣裳的坠子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那光是那个坠子就有五个，好像中国人打结、中国结一样，有五个结，然后呢中间有四个 space。 那通常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五个结呢就代表了摩西的五经，那么四个 space 就是讲到耶和华神的名字就是亚位，所以我们再一次可以记得想到圣经里面有一个血漏的妇人，她摸耶稣衣裳的坠子，她就得了痊愈。她摸耶稣衣裳的坠子的时候，表明了她愿意怎么样？她愿意抓住神的话语，就是摩西的五经。那这个五经里面包括了613条的律例跟典章。那么然后呢，他也怎么样抓住那个坠子的时候，也表明了他认定了神的名字 亚卫，所以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他的身上就得了痊愈，哈利路亚。那因此我们看到这个生命记第十二章这里说到，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这是表明了这新的一代存活的这一个 generation 要进入到这一个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的时候，神再一次跟他们说，透过摩西告诉他们，你们要遵守这些律例典章，遵守这些律例典章。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哈，当我们提到这个律例典章的时候，那我们就想到，那神说你们要去这伟业的地上，要这个伟业的地上，好，那来就需要他们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说讲到一个圣殿的观念，我们也讲到耶路撒冷。那我们今天要再一次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一点哈，这里说神要他们去为业的地上，要遵守这些律例典章，是要到了这个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的时候，要来遵守这些律例的典章。那么但是呢，遵守这些律例典章的时候，是要按照上帝的意思，按照神的心意来遵守这些律例的典章。那其实神是非常乐意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圣殿的观念的时候，其实从创世纪里面我们就看见神乐意要与人亲近，他乐意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呢，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神就要我们献祭在他的面前。其实献祭的一个意思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把自己全然的奉献，全然的献上那我们就想到说，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里面讲到神在那里劝诫我们要将什么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到神的面前。那上一季的去年我们特别有教导立位记的时候，我们看到立位记也是摩西在会幕神在会幕里面呼召摩西要进前来，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献祭就是要进前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都带到神的面前来。那么带到神的面前，在生命记或者在摩西五经的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我们多次提到神要他们来献祭，到了这个迦南地，但是他们现在还没有进去嘛，所以神跟他们说什么呢？你们要来献祭，你们要来这个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的时候，要在神所指定的地方，要在神所规定的地方来献祭，来这个遵守，特别来遵守神的诫命。好，那我们就看一下生命记的第十二章第五节，十二章第五节，好，十二章第五节说到，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要他们去的为业的地上，他们要怎么样？不是所有的地方你都去献祭，你都去与神在一起，神特别有神的规定。这个神的规定呢，是说要选择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要为神来立名的地方。好，那要到这里来求问神，要到这里去与神同在。那么这一个选择立名的地方呢，不是所有的支派，而是神所选择的那一个支派。好，要那一个选择的支派，那一个神所选择的地方来为他来立名。那我们就再一次看到十二章这里啊，对于犹太人、以色列人来说，你要去到神所选择的地方。那我们就看一下，为什么一定要去一个神所选择的地方？那因此我们再一次思想到迦南这块地图啊，迦南地图上面，我们上个礼拜特别讲到，它有 有七族的族群的人住在这块迦南地上，而这些迦南地还有他们四周围的邻国这些族群所居住的地，没有一个是认识神的。甚至于在圣经里面讲，迦南地的人他们的罪恶满盈，所以神要他的百姓进到这块地里面来，要做洁净的工作，要他们要什么，要除去偶像。那么迦南地的人呢，他们拜偶像，他们拜他们的神是在哪里呢？圣经上特别讲到，他们是在各处都有他们祭拜偶像的地方。所以在十二章的第二节说到，他说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什么呢，高山小山青翠树下，这一些的祭坛，这一些的偶像都要拆毁。换句话说，在迦南地他们各处都有拜祭偶像的地方，高山低谷，在水源的地方，在这个山丘的地方。其实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常常说到特别到立王记上下跟历代志上下，还有以前君王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常看到说山只是丘那个山丘上的丘坛上的偶像还没有除灭，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真是树也好，山也好，大山小山，山丘丘坛，水源的地方，很高的地方，都有什么祭拜偶像的地方。所以呢，神说你们到了这块地，你们要跟他们分别出来，所以神要把他们带入迦南地，是说你们是我所拣选的族类，是属神的子民，是君尊的祭司。那么就是要分别出来，他们跟当地的是要有一个分别。那我们再次思想到迦南的时候，其实迦南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挪亚方舟的时候，当挪亚出了方舟以后，挪亚本来有几个儿子呢？挪亚有三个儿子闪、含、雅弗三个儿子。那我们记得在挪亚出了方舟以后，后来他就做起农夫来，后来他就喝酒，就喝醉了。那喝醉了以后呢，他就赤身露体。所以他的三个儿子里面，有两个儿子看到父亲赤身露体，他们都不那样的时候，他们就什么退着走进去，把衣服盖在他的头上，盖在他的身子上。但是呢，他有一个儿子叫含的，却看见父亲赤身露体，就去告诉另外两个儿子。那么，所以当挪亚醒过来的时候，他就咒诅含，然后就这个因为含所做的事情，他就咒诅了那个迦南，那也就是什么，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迦南地的迦南的这块地图上的百姓。那而且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迦南地的人在那里拜偶像，道德水准非常的败坏，所以神要带领他的百姓进到这块地图上面，要除灭这一些偶像的事情。那我们在生命记里面因此我们看到要去神所选择的地方，为神来立名。因为其他的宗教都拜一大堆他们自己的神，他们不认识耶和华是神，不认识这一个独一无二的真神，这位全能的神。所以神要为他自己来立名，立名。那么因此呢，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也特别我们在作业上我们也提到这个耶路撒冷，那我想我们要再一次提到这一节的经文，在历代志下第六章五节到六节的地方，我们就看见神的话语在这里怎么说呢？他说，自从我领我民出埃及地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众支派中选择一个城来建造殿宇为我民的居所，也未曾拣选一个人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但怎么样呢？选择耶路撒冷为我民的居所，又拣选大卫 来治理我民以色列。所以我们看到历代志下非常的清楚的告诉我们，但是这件事情是在大卫做王的时候，也是在什么撒母耳记的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心意越来越加的显明出来。所以基本上在生命记的时候，我们所能看到的，我们还看不见耶路撒冷，那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而且呢那个时候的百姓还没有进入到迦南地，所以神跟他们说什么，你们要在我所拣选的这一个地方，要为神来立民的居所这一个支派这个地方，但是在生命记在摩西的时候这个地方还没有出现可是神却不断地跟他们说，我要带你们进去，我要在你们要在这个选择的地方。所以我们从生命记第十二章，你就会我们就一直可以看见这样子的话语不住的出现就是神要从各支派中选择立他民的居所，你们要到那里去求问，你们要到那里去献祭献祭要献什么呢？要献十分之一要十分之一的祭物那神不住的来提到这件事情。那我们再一次思想到说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再给大家看几个图那我们都知道其实真正的圣殿被建造是在大卫有心，可是他因为杀了很多无辜人的血，所以神说你不能为我建造殿宇，但是你的什么呢？你的儿子所罗门可以为我建造殿宇。那我们再一次思想到所罗门，这个是所罗门为这个所建造的耶路撒冷如果你看一下，你会发现这个什么金碧辉煌所罗门建造的这一个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时候，那他父亲给他预备了许多的材料，他建造的时候真是金碧辉煌，非常的漂亮，那是我们通常讲到是第一圣殿第一圣殿耶路撒冷。那么可是呢，因为犹太人他们犯罪得罪神，后来神就允许这个圣殿被毁他们这个北国的以色列被毁这个南国的犹大国就被什么就掳到被掳到巴比伦去。那我们看到圣经上说，一直到去年我们也查过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还有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后来神在带领他的百姓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这个圣殿的地方，他们重新在这个修造这个圣殿。所以呢那个时候这个所罗巴伯哈该他们那个时候所建造的圣殿，我们在圣经上称为什么第二圣殿期，第二圣殿期那么当时他们盖好这个圣殿的时候一看那就他们就哭了。为什么哭呢？因为他们感觉到这一个圣殿如果要与这一个第一圣殿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相比的时候真的觉得这个那个时候他们比较很贫穷觉得没有办法与所罗门所建造那个金碧辉煌的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来相比，所以他们在那里哭泣。那么可是神的话语告诉他说什么跟他们说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那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是不是指着主耶稣时代的希律所建的圣殿呢？不是。那我们也看到希律所建的圣殿的时候，希律是一个大其实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建筑师算是建筑师所以在希律的时候，也就是在主耶稣的时代，他有很多伟大的建筑物，但是不管再怎么伟大的建筑物，主耶稣也在那里说什么，这个圣殿虽然希律所建的圣殿花了46年的时间把它建起来，可是主耶稣说这个圣我 耶稣所要的这个圣殿是死里复活、啊、耶稣用他的身体来形容，所以真正的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是指的主耶稣基督、啊、他自己，他就是那一个殿、啊、那我们再看到现在的耶路撒冷，现在的耶路撒冷、啊、现在耶路撒冷呢，我们看见、思想到说现在耶路撒冷在这个耶稣主后七十年，后来就被什么罗马帝国给毁了。我想我们还记得罗马帝国被把这个圣殿耶路撒冷毁掉的时候啊，在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曾经为这个耶路撒冷城在那里哀哭，说什么你却不知道你日后的日子，将来有一天没有一个石头会留在这里。好，那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罗马帝国他把这个圣殿毁的时候，因为以前那个圣殿也有很多的金子啊金的东西，所以呢那就用火烧的时候就融化在那个很多的石头的里面，那后来他们就挖，就是有些人就要把这个金子挖出来，所以那个石头怎么样就被拆毁、哦、把金子挖出来，所以后来我们真的看到说主后七十年这个圣殿呢、哦、就被毁了，那毁了一直到什么1948年以色列复国。其实以色列复国的时候，我们上个礼拜有特别提到说这个他们复国的时候，就是说神给他们的这一块地业，那1948年复国的时候，这块地图神给他们这块地业还没有全部在犹太人的手中。那上个礼拜我们也特别提到，其实在摩西的时候神划这个地业给他们的时候，上个礼拜我们说到北边，对不对？我们有特别提到黎巴嫩还有伯拉大河、啊、像叙利亚这两块地图到目前为止还不属于犹太人在管理、啊、还不属于他们。那么因此呢，他们1948年回去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的地图没收回来，那是一直到什么1967年的时候，六日战争，那是一个 miracle 的一个征战，他们才把真正把那个耶路撒冷才收回来啊！我记得有一个这个历史的文件，好，还有他们的音乐的时候，或者你上网去都可以去 search 到这个六日战争的 miracle， 当他们这个非常奇妙的在这个六日战争里面收回这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个 Rabbi 他不但拿了一个号角在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 Zion Gate 地方吹了拿着号角吹响，而且他后来就到这个圣殿的这个西墙 Wailing Wall， 就是哭墙的地方，把手按手在这一个哭墙的上面，哇，他们在那里欢呼，在那里喜乐，在那里感谢，好，他们能够回到这个地方，而且收回这一块地图。那么所以这个 Wailing Wall 呢，也就我们也叫做哭墙，也是西墙，好，就有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人都在这个地方来祷告啊、都在这个地方祷告。这是如果你现在去耶路撒冷，你就我也是每次去耶路撒冷都会来这个西墙的啊、这 Wailing Wall 的地方来祷告。那你看啊、哦、这边有一个中间有一个栏杆，就是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男人祷告的地方比较大，大概占了三分之二，女性祷告的地方比较少，占了三分之一的地方，但是女人要祷告的比男人的多。好，那我这边还有一个图呢，地图上面你看到在这个图上面，好，有这个还有这个中间这个两条线的地方，其实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上面呢，现在是这个是 Temple Mount 啊，现在是这个阿拉伯人所占领这个地方。那目前来讲， 这里的忽墙跟西墙呢，也就是什么这两根线中间的这一块的地方，你看多小，以前圣殿这么大哈，那现在真正能够祷告的啊，就是在这块地方，这个是这是一个 arch 啊。好，那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样子一个耶路撒冷的一个状况。那么那我们再一次思想到神在这里，我们回到生命记这里来讲到哈，这一个。神要他们在神所选择的地方，而这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也是在预言里面讲到的是犹大支派，而且是大卫哈，特别讲到大卫要在这个地方为神来立名。好，那我们再看见，当他们要在这里来这个来敬拜神哈，去去与神相交的时候，其实敬拜神与神相交的这一条道路，就近神的道路哈，也是什么？也是透过献祭。所以透过这个献祭是不但是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在过去在摩西的时代，在大卫在所罗门的时代，他们都是什么？他们要献五种的祭物。好，那我们看到，上次我们在查这个立位记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提到五祭，哈，五祭哪五祭呢？有燔祭，有平安祭，哈，那还有什么呢？有燔祭，有平安祭，那。然后有素祭、赎罪祭跟赎愆祭。那我们先看到《生命记》第12章第六节跟第七节，他说要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那里哈，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要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就都欢乐。所以，我们看到神对献祭也有神的一个心意跟神的规定。那么以前呢，我们从立位记里面看到，其实他们一共要献的是五种的祭物，哈，我刚刚也特别讲到，有燔祭、平安祭，哈，有素祭、有赎罪祭、有赎愆祭。那讲到这一个燔祭的时候，哈，我们讲到燔祭 我们提到这个燔祭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这个燔祭里面呢，弟兄姊妹，我今天早上有给大家，刚才有给大家这个 PDF 的档案哈，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我们提到这个燔祭的时候呢，是要什么？全部燃烧在这个祭坛上面哈。那而且叫无燔祭的，那这个燔祭就表示什么？全然的献上，完全的献上。这个燔祭也就像我们这个罗马书12章的地方讲到，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哈，那个在神的面前是全然的献在神的面前。那么，那我们看到献素祭的时候，既然是素的嘛，哈，所以是有面啦，像 vegetable 这一些粗俗的果物要在神的面前献上。那平安祭里面呢，就包括了什么？包括了有感恩的，有许愿的，有甘心祭的，哈，这是献在神的面前。那赎罪祭呢，是表示他们有犯罪，有得罪神的时候，他们献这个赎罪祭。好，那在神的面前要赎他们的罪，那么其实主耶稣就是什么？就是那个赎罪祭。好，那赎愆祭呢？我们是看到他们是在圣物上面有玷污的，或者是有一些无心所犯的罪，他们要献上赎愆祭。但是哈，当我们看到这个生命记里面的时候，它素记、赎罪记跟赎愆记就没有在生命记里面特别的去提到，但是提到两种的记。那这两个并不是说其他几个记物不重要，其实他们赎罪日的时候就是赎罪记是非常重要的，而是说。 特别提到了是燔祭跟平安祭，还有举祭，好，在生命记里面特别提到这个地方。那么燔祭，我们再一次说到，这是什么？全然献上的，所以这非常的宝贵，因为神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要来献祭，要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是全然的摆上，全然的摆上。而且献燔祭的时候，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利未记特别讲到，献燔祭的全然摆上的时候要燃烧的，要切成筷子要燃烧的，所以切成筷子要燃烧全然献上的时候就不再有是自己了，所以我们献祭要用神的方法，不是用人的方法，所以全然的献祭是全部的燃烧在神的面前，哈利路亚。那么当他们献祭，那我们看到这个平安祭的时候呢，平安祭是比较很特别的哈，所以你如果看那个讲义上面，你会看见说，平安祭呢是怎么样呢？是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还有跟祭司一起来享用的，是大家可以一起共享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献祭的制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燔祭没有一个全部都燃烧了，素祭呢是可以归祭司来食用的，有一部分。倒是到平安祭的时候说，祭司和献祭者可以共同来分享，可以共同来分享。那这个可以共同来分享，所以我们就看见是说，这也特别也好像这个平安祭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来享用哈。那我们就看到说，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生命记里面12章我们可以看见说，我们就先看一下第十 十，我们看到第11节哈。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份取一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所愿献的一切的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你们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里无份无业的立位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要欢乐。要在神面前来欢乐。好，我们再看回到第7节的地方。他说，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就都欢乐。所以献平安祭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家属，我们看到有儿女，有仆婢，还有什么？还有立位人，是大家可以一起吃这样子的祭物，可以在神的面前怎么样？一起的欢乐，一起的欢乐，哇，好感谢神！这个我们就看到，这个是大家可以一起来享用的。那么，提到这个燔祭跟平安祭，为什么在生命记里面这里特别提到？而且呢，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也常常提把燔祭跟平安祭这两个是。常常每一次提到的时候，就这两个一起讲，燔祭跟平安祭，一个是全然献上，一个是什么？大家可以一起欢乐的一起享用。那所以这个燔祭跟平安祭，我们再来看一节的经文，这节经文呢是在以赛亚书，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56章，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怎么提到这一个燔祭跟平安祭。以赛亚书第56章，那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56章，我们就看一下第6节到第8节，以赛亚书56章第6节到第8节，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第7节，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 必称为什么？万民祷告的殿。于是耶和华就，主耶和华就是遭拒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遭拒的人以外，我还要遭拒别人归并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56章在这里非常的清楚提到，不只是这一些遭拒被赶散的以色列人回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殿，还有什么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谁是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啊？就是你，就是我哈、啊。我们是属于什么？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哈、啊。那今天我们看到的，教会也是什么？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我们本来是，我们没有这个，受过割礼，我们都是外邦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这些与神来联合的外邦人，我们要侍奉神，我们也要跟以色列人一样的，要来爱耶和华的什么？名好，所以我们刚刚再一次想到，要在神选择的地方立他名的地方，要来侍奉他，要来敬拜他。好，那要来向他献祭。这里特别就提到什么燔祭跟平安祭。好，这个燔祭派平安祭来到神面的时候，就是在祷告的殿中能够喜乐，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圣经上面再一次的告诉我们，那献祭的时候就特别讲到十分之一还有投生的，所以我们看到生命记12章第6节啊，刚才我们读到的第11节啊，还有呢，第17节都提到什么？这个十分之一啊，献祭的时候，还有十分之一的要带到神的面前来，并且还有什么？还有举祭哈，还有举祭。那么在利未记27章跟民数记18章里面都特别提到这个举祭，这个举祭是拿在手上的，带到神面前来的。这个举祭里面有包括素祭，还有提到什么祭肉，好，带到神的面前来，是祭司拿着这个举祭在神的面前摇一摇，献给神的。而这个举祭也归什么呢？也归这个利未人。好，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好多次，特别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多次的提到说，你要来献祭，你要来分享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谁呢？不要忘记立位人，不要忘记立位人哈，要顾念这一些的立位人。哈利路亚。那为什么？因为立位人是在神的面前来侍奉的。那我们再一次看到啊，神要他们来顾念立位人的时候，12章的第12节，为什么？因为立位人是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他们是无份无业的，所以你要纪念这个立位人。好，那我们看到19节又说到哈，他说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远不可以丢弃立位人，永远不可以丢弃立位人。哈利路亚。那我们再看到14章，我讲义上打错13，所以你给它改一下，是14章的27节跟29节。14章27节说，住在你城里的立位人，你不可以丢弃他，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无份无业。好，然后28节就说到，每逢3年的末1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城里，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立位人和你城里寄居的，还有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还要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要来赐福于你。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献祭的时候，神也要他们怎么样来顾念立位人。那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话语来就说哈，你就要来顾念什么？那些服侍神的人。那当然，我这样子讲，也不大好啦，因为我是师母，我先生又是牧者哈，但牧师。可是，我想在圣经上面，这里特别就提到，就是关于这些服侍神的人要来顾念他们啊，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能够看见神的这样子的一个话语，需要来顾念立位人。那 那我在这里献祭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献祭的时候不可以献有残疾的，不可以献有残疾的。我们看到《生命记》第十七章第一节啊，《生命记》第十七章第一节说到，凡有残疾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换句话说，献祭的时候要无瑕疵的，要治好的，要至圣的，要最好的献在神的面前。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献祭的时候，啊，不要有这些有残疾、有玷污的，要把什么至圣至好的献在神的面前。好，那我们在这些条例里面，哈，我要特别提到一个一件事情，就是欢乐。好，我想读《生命记》十二章这一节的经文，实在是让我觉得，非常的特别。以前读好像没有特别的注意到哈。那在这个《利未记》的时候，也没有好像也没有看到这样子的话语。可是，在《生命记》这里特别提到什么呢？他说，你们来到神面前要献祭的时候，特别说什么？就要欢乐，就要欢乐。好，那这里三次，十二章第七节，十二节、十八节都提到欢乐。哇，我觉得这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哈。所以我们就想到说，我们在神面前献祭的时候，是要欢欢喜喜的，是要欢乐的，很开心的，很高兴的，在神的面前来献祭哈。那这个献祭呢，不只是什么神献祭的时候，因为神就是把我们的罪除去，特别在这里讲燔祭跟平安祭，燔祭全然献上，应该是很喜乐的事情。平安祭是我可以与家人亲属，还有与传道人与祭司一起来有享用的时候，应该是什么非常欢乐的事情哈。那因此我就想到说，可是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来献祭，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好像我们就没有那个欢乐的心情。比方这里神说到，你要把十分之一和头生的，哈，在神的面前献上，应该是什么？应该是非常喜乐、很欢乐的。哎呀，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十分之一我都不够用了，还要献上十分之一，哈。但是呢，这是神的命令，不做好像又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很勉强，献祭的时候或者奉献的时候就觉得很愁苦，觉得哇，你神啊，你要的太多。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奉献在神面前应该是什么？欢欢喜喜的献上十分之一，是这个在马拉基书里面特别讲到，虽然这是一个神的规定，可是神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要怎么样？他要赐更多的恩典给我们。那我常常也觉得，十分之一奉献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月底奉献。在月底奉献的时候，你就很愁苦了，因为什么？到月底了，钱都用完了，还要奉献十分之一，当然很愁苦。所以奉献什么？最好是在月初的时候，七日的头一日，我们在月初的时候就怎么样？就把十分之一奉献，好，在神的面前能够来经历，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欢乐，好，因为神其实是愿意赐福的。那我们也想到，所以这个献祭奉献应该是喜喜乐乐。我就想到刘牧师哈，去非洲的时候，他每次去非洲，就是会拍一些照片或者是 video 回来。我想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也记得哈，非洲的人呢，他们真的很穷，他们所住的，有时候他们的房子还是茅草屋哈。那地上那些土著的里面，他们都还没有这个，都是睡在泥土地上啊。他们是非常的贫穷，可是非洲人奉献的时候却是非常的欢喜，他们是唱歌跳舞的。去奉献哈，他们奉献，他们也没有什么很多的钱。那么有的时候他们奉献就是把他们的土产，他们的鸡呀，他们的蔬菜呀，蛋呐，哈，这些拿去奉献。那么有那甚至那有的时候他们能够奉献钱的话， 真的是一个小钱，小钱，好像圣经上说到寡妇的两个小钱一样。那个钱小到什么呢？他们就好像我们现在说哈，我们那个硬币里面的 one pen，就是 penny 一分钱哈，他们的就是有时候奉献就是这么一点点，一分钱一个 penny 哈。可是他们什么？还是跳舞唱歌的，到神的面前，到祭坛的面前去奉献，是什么？欢欢喜喜的奉献，哈利路亚。那我们讲到献祭的时候哈，我们再一次我就想到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你知道我们每一次读那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哇，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哈，我们都觉得亚伯拉罕好可怜哦。然后我们有时候我们想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好像很不忍，很不舍得。那也许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哈，如果你的儿女有一天跟你说我要奉献，要做传道人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会哭还是很欢乐哈。那以前也有人讲过玩笑的话，也许也有是真的说啊，我家里这么多那些孩子啊，这个孩子最不聪明的或者是最没有功课最不好的啊，那以后做传道人好了哈。那么所以呢，我们会觉得好像要献给神这件事情是一件很苦的事情。那因此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唱诗歌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讲到要奉献的时候我们都是哭哭啼啼的在神面前哈，献上我的今天。大家有没有唱过这首诗歌？我记得我们很多时候唱那首诗歌啊，大家流眼泪啊，因为觉得献祭是一个好像有很大的牺牲哈，好像觉得这是很苦的一件差事。其实弟兄姊妹，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哈，他并不是哭哭啼啼的去献祭耶，他献以撒的时候，他是什么？他也是欢喜的献上。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信心，相信神可以叫死人复活，所以他什么献的时候，他是也是欢喜。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他欢喜的献上，好，所以不是哭哭啼啼的，是欢喜的献上。那因此，我这一次再一次读《生命记》的时候，我就真的在神面前，哎，我不晓得我这一次在读的时候，我读到这欢乐的时候，啊，我觉得我里面好像都跳跃起来哈，我就对自己说，主啊，我在你面前献祭的时候，我要欢欢喜喜的哈。也不是觉得这是一个好像一个每一个月都要做的事情，每一个礼拜要做的事情，好像变成一个 routine 一样。那我要觉得说，我要每一次在神面前献祭的时候，奉献的时候，我都要欢欢喜喜，阿门，哈利路亚哈，要欢喜的来献上。下个礼拜就是这个中国人的过年哈。那我也常常觉得，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就什么？我们在丰富当中，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我们期待今年哈。在这个过年的时候，我们欢乐的与家人团聚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忘记来到神的面前，能够献上礼物，好，一起的把我们所有的所得到的，我们的祝福能够奉献在神的面前，哈利路亚，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生命记》里面，这里特别提到的这一个献祭。那么在提到献祭的时候呢，也提到一些宰杀这些祭物的规定，好，那我在这里不很多的讲，那《生命记》12章里面也没有提到太多。那在《立位记》里面就提到很多我们要献祭的祭牲怎么样？好，那所以呢，我也在讲义上面刚才有发给大家有一个这个献祭的洁净跟不洁净，哈，献祭的时候有分洁净跟不洁净，所以在立位记跟生命记里面也有提到。那提到这些的时候，比方说，哺乳类，哈，就是这些动物要献祭的时候的特点，就是分蹄跟倒嚼，哈，那分蹄跟倒嚼，所以是什么？ 羊哈、啊、分蹄倒嚼，这属于洁净的哈、啊。不洁净的是什么？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吃猪肉哈、啊，其实猪是不洁净、不洁净的哈、啊。那鸟类里面呢，我们就看见哈、啊，比方说，不洁净的鸟类啊。就是这些鸟会吃肉的，或者吃腐烂的肉的哈、啊。那我们一想到什么是不洁净呢？比方乌鸦哈，我们记得挪亚把2只飞禽放出去，要看看地上的水有没有干。那一个就是乌鸦，一个就是鸽子。那乌鸦是什么呢？乌鸦是吃那些吃腐烂的那些肉哈，这些尸体，所以我们就可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些是属于不洁净的哈，不洁净的。那我们再看到爬虫类没有一个是洁净的哈。你读立位记的时候就说这些爬虫类都是属于不洁净的哈。那水里面的鱼哈也有洁净跟不洁净的。那我们现在美国我们吃鱼的时候哈，那鱼里面的洁净呢是要有鳞有刺的，是属于洁净的。那不洁净的是什么呢？就比方说我们现在吃鲍鱼哈，catfish，鲍鱼就什么？无鳞嘛，好，所以这个是什么？是属于不洁净的哈。昆虫类，蟋蟀，好，这个是属于洁净的。但是呢，如果这个昆虫类有翅膀又有4只脚的这种昆虫类呢，就是属于不洁净的。好，那我们不多讲这个哈。但是我们要看到，当他们在宰生这些寄生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哈，有一些的肉是可以吃的，但是血。不可以吃，血不可以吃，哈。那我们就看到，12章15节，他说：“然而在你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哈，随心所欲宰杀吃肉，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所以他们在宰杀这些祭物的，这些肉，寄生的时候，哈，肉可以吃，除了那个刚刚我们有提到的那个，这个燔祭哈，是全部燃烧，没有东西可以留下来可以吃的。那么其他的肉，刚刚我们提到平安祭的时候，他们是可以一起来享用的哈。所以肉可以吃，可是什么？血不可以吃。讲到肉可以吃的时候，我们还记得哈，那个时候，撒母耳哈要去高抹扫罗，还要去高抹大卫的时候，手上都带着什么祭肉？祭肉哈，所以我们看到说肉是可以吃的啊。祭司有举祭，还有后来我们看到有拿着祭肉，所以肉是可以吃的，但是血却不能吃。但是为什么血不可以吃呢？哈，我们看到《生命记》12章26节到27节，哈，这里说，只是你分别为圣的物和你的还愿祭，要奉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去。你的燔祭连肉带血都要献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所以没有都全部献上了哈。但是平安祭的血要倒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可是平安祭的肉。你可以吃啊，那血为什么不能吃呢？啊，12章16节说到，不可吃血，要照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哈，12章23节、24节啊，我们一同来念。只是你要心意坚定，不可吃血，因为血是生命，不可将血。原文做生命哈，与肉同吃，不可吃血，要照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非常清楚的讲到，因为血是代表了生命哈，所以不可以吃这个血。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哈，其实，犹太人里面很多的东西有洁净不洁净、可吃不可吃的哈。可是我们看到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凡物都可吃，但是什么不都有益处啊？那我们看到，彼得那个时候在这个，在祷告的时候，中午啊，肚子饿了哈，神就从天上降下一块布，那块布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什么？都是不洁净的。神就跟彼得说：“你宰来吃。”彼得就说什么：“哎呀，这些东西我从来都没有吃过。”3次神就叫他宰来吃。其实神也另外一个意思，神所看为洁净的，你不可以看为不洁净哈。但是在整个 宰杀可以吃的里面还是有一个规定，是什么？血不可以吃，因为那是代表生命的。在使徒行传里面十五章，他们开这个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他们为着割礼啊，为着什么东西可以吃啊，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开了一个非常长久的一个耶路撒冷的大会。最后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这个结论里面就是什么？血也是不可以吃，因为代表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呢你以前不知道你有吃血的，那过去算，从现在开始不要再吃了。虽然有一些的菜好像很好吃，比方说中国人有一个菜叫什么五根肠旺，那五根肠旺里面是有放血的，所以你最好不是说最好，就是不要吃，因为这是神特别的一个规定。所以我们看到宰牲这些东西祭物的时候，肉可以吃，血是不可以吃的。我特别再一次跟弟兄姊妹分享。那刚才讲到洁与不洁的物，所以我有给大家讲义大家回去以后可以继续的可以看或者参考利未记。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当神要他们去在神所选择的地方去敬拜的时候，神在这里也特别的提到，就是你要去敬拜神，神要他们什么？要把这些偶像要除灭，要进迦南地的这些偶像，神现在再一次跟他们说，你们进去以后要什么？要不要拜偶像，要除灭这些偶像。那我们就看到，不只是在生命记第十二章十三章就提到这些偶像的事情。那么特别提到这些偶像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刚才我们提到不只是什么山冈啦、青翠树下啊，到处都可以拜偶像，而且他们在拜偶像的祭拜的方式，很多的时候是什么？是用，还用什么处女啊，用孩子啊，用人来做他们的祭物，这些都是神所不喜悦的，神所不喜悦的，哈利路亚。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想，为什么当时神叫亚伯拉罕献以撒呢？我们就，你知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其实神说你要把你的儿子以撒献上给我，神也是要透过这样子的事情，让亚伯拉罕能够知道，能够分别出来神所要的这一个献祭，跟一般的献祭，跟外邦人，跟那些拜偶像人献祭不一样的。有拜偶像人献祭是什么？是用人，用孩子，还有用这些东西，那些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也是什么受到这些的影响，所以他会什么带以撒去献祭，虽然他会相信死人复活，另外呢他也什么，他也真的是拿一把刀要去要杀这个以撒。可是你知道吗，当亚伯拉罕这样做的时候，神却有声音对他说，你不可以伤害这个孩子。换句话说，神也透过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件事情，向亚伯拉罕来表明神所要的什么，不是人祭，神所要的是我们那颗心愿不愿意带到神的面前来，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神要他们除灭这些的偶像，也不可以效法他们的行为，要把他们除灭，并且要将民从那地来除灭。你看啊，这圣经说啊，要打碎这些柱像，这些要用火来烧这些木偶啊，要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除灭。好，你不可以按照他们的方式。那么神要犹太人再一次说什么？要为神来立名。所以你向神献祭，你要来敬拜神的时候，你要为神立名，所以要把其他的名都要除掉。这也是十诫里面所说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不可以什么为自己雕刻偶像，你不可以用这些偶像来代替神，只有一位神，哈利路亚。那然后呢生命记这里也提到，如果有勾引你，引导你的心要去拜这些偶像的，也要把它除掉，而且要用什么？用石头来打死它，要用石头来打死它。然后这里又提到，你要 这个除灭这些拜偶像的时候，他特别也提到哈，要毁灭，当毁灭的物一点都不可以沾到你的手上哈，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神的话语说哈，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连续你要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还要怎么样呢？使你的人数可以增多，人数可以增多。哈利路亚！哈，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些的劝诫，要把偶像除掉。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也在看到《生命记》第18章里面讲到的这些的偶像的时候，就说18章第9节说到。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所以为什么要全部除灭？如果你不除灭的话，你很可能就去学着行啊。所以神在这里说，不可学着行，不可中间有人使儿女惊惑不可有占卜、观照、法术、行邪术、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所行的是可憎恶的事情。所以神要他们把这些人赶出去，要把这些毁偶像要消灭、要除灭。读到这一段经文，我就想到很多很多年前啊，大概有20年前了吧，我们在这个姐妹小组哈，我们那个时候姐妹小组，我们刚好在那个时候查《生命记》，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哈，很多的时候，我们虽然现在信主了，但是呢，我们好像还有这些偶像的东西呢，没有把它处理或者是弄干净哈。所以我们那次就说，大家都回去找找看，按照神所给我们的感动，去把这些偶像的东西找出来。如果我们还没有处理的，好，我们大家要一起。哇，就那一次呢，我们在那个聚会里面，大家一搜哈，真的没想到，我们还真的搜出来很多家里面有偶像的。现在信了主以后，那些偶像的东西没有丢弃的，就带来有的人有佛像，有什么东西啊？有一些还有比较大的。结果呢，我们那次包了一大包哦，我们就在那一次就想到《生命记》里面，想到旧约里面说，你们要把这些偶像要打碎，哈，要把它，要把它这个要拆毁，要砍下，哈。那么当然，我们那个时候不方便用火来焚烧，那圣经上说有的地方说要用火，刚才我们提到要用火焚烧，但是可以怎么样？可以打碎，好，所以我记得那一次我们还拿了这个 hammer，就是榔头，哈，那个我们就什么，把所有聚集的东西都用榔头打碎，然后把它除灭，好，感谢主，你知道把这个偶像处理后，你是就是什么，就觉得非常的轻松，哈，因为偶像都已经除去了，不要它。就是不但是这些 material 的，我们要除去，我们的心里也不要去挂念这一些的偶像。那我要特别提到哈，其实，在诗篇里面讲到，偶像是什么呢？偶像是有眼睛看不见，哈，不能看；有耳朵听不见，哈；有口也不能说。那因此呢，我们要除这些偶像的时候，不要让它成为我们的捆绑，哈。这些偶像东西，有手有脚却不能动，哈。那我就真的很多次在特别我们在做经历神营会这些聚会的时候，我们真的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可是我们如果不除去偶像的时候，真的有一些弟兄姊妹，他感受到哈，他跟神中间好像就有一个。就有一个拦阻，好像他祷告时就祷告不出来啊。有时候，就想到我们说我们要去敬拜神，可是敬拜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我耳朵也听不见神对我说的话，哈，心里面也不受感动。 为什么？如果我们不将偶像除去的时候，那个偶像的特性，那偶像不能看，所以我们现在看不见神的作为，看不见这个神的荣耀。耳朵听，有时候我们也感觉到，我们好像听不见神要对我们说的话。当神要对我们的说的话，可以透过这本圣经，对我们说。但是神在灵里面，神也会让我们想起神的话，好像我们这些都不通，那我们有的时候想要祷告，要赞美神，我也发现很多人就是开不了口来祷告，也开不了口来赞美，那我们也许可以思想一下，好不好？这个礼拜我们就趁着这个礼拜，我们来思想一下，若是你感觉到你跟神中间有拦阻，会不会是因为以前你还没有信主以前的一些的偶像占据在你心里，你觉得跟那个偶像有连接的，有好像有感情的，有那一个有那个有连接的，还没有砍断，你要把这些要砍断，我记得我以前曾经讲过，有一个弟兄他就跟我说，他说奇怪了，我信了主我信了主以后已经也有好多年了，但是呢，我每一次敬拜的时候，我只要在敬拜的时候想要讲唱哈利路亚，想要祷告哈利路亚的时候，他说我忽然把自己吓一跳，我今天讲的哈利路亚是阿弥陀佛，所以我就问他说，那是不是你以前有去有拜过偶像？他说对，而且他曾经小的时候有在拜偶像的时候，他也觉得好像那些偶像呢对他有一点帮助，比方说病得了医治啊，喝过符水啊，这些东西。所以我就跟他说，你要把这样子的情况带到神的面前，要悔改认罪，要完全的弃绝，不要觉得好像还有一点粘连，有个魂结在那里，跟偶像不能有魂结，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祷告要说，我要将我的心思我的意念都要收回来归给神，不是要归给这个偶像的。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要除灭这些的偶像。那好，那我们也看到说，在生命记里面也提到节期，这里提到的节期，我们看到生命记这里特别讲到节期的时候，就提到什么，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孝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要在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而且什么不可空手朝见，所以要献礼物，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来奉献礼物。所以我们就看到有这些的节期，那我们看到节期的时候，生命记就这里有跟我们提到几个节期，那这三个节期呢，逾越节跟除孝节，通常这两个节期是放在一起的。逾越节的除孝节的第一天，就是我们看到有逾越节是只有一天的，可是除孝节是什么？可以有七天，七天之内你要吃无孝饼。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逾越节跟除孝节是连在一起的。那逾越节是逾越节的羊羔，这我们大家都很清楚，逾越节的羊羔为我们献上，为我们。那除孝节是我们要把罪能够从我们中间能够除去，所以有的时候一天除孝或者一天要除罪认罪还不够呢，我们要什么？有时候要每一天都要来到神面前，欢迎圣灵来光照我们，看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不讨神喜悦的，我们要什么？除去我们这些的不讨神所喜悦我们的我们的罪。那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的羊羔，那出埃及记里面就讲到，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是一家一只的，个人要随按着父家来取羊羔，而且这个羊羔的血要涂抹在什么门楣上跟门框上。不过我就想到最近我们这中国人要过年的时候，我们都有窗不是那个叫什么春联，春联什么两在门楣上两还有在这个门框的地方，我们都会有这个春联。所以其实我们在中国人过年的时候也是一个最好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祷告，愿羔羊 羊的血涂抹在我们的家上面。所以我常常，我在上课的时候有跟弟兄姊妹讲到，我特别觉得逾越节好像是为我们，一个家来预备的哈。刚刚提到说逾越节的时候，个人要按着父家来取羊羔，一家一只。那如果你再去读出埃及记第12章的时候，这个羊羔呢，要按照什么？你家里面人数的多少大小来预备，所以逾越节的羊羔是为家里来预备的。好，你家里面富家里面有多少人口，还要按照分量，好饭量来预备。所以，我们看到逾越节是什么？好像是为家来预备的。那么，因此我们看到新约里面也讲到说，我们一个人得救，好，全家就可以得救。所以，我们特别逾越节是要为全家来祷告的。好，那我们再看到五旬节，哈，七七节、收割节，这在《生命记》里面说到，你要计算七七日，从你开镰收割的时候算起，哈。那这一个七七节、收割节跟五旬节都是连在一起的，哈。那我们特别要讲到七七节是收割的时候，所以你要把那个开镰收割的时候，那个收割庄稼，哈，那么这个收割庄稼呢，在新约里面，收割节、七七节，也就是新约里面讲到五旬节。那我们知道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哈，在五旬节的时候，就是什么，真的是收割庄稼。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彼得在那里站起来传讲信息的时候，有3000人就信主了，哈利路亚。那我们在五旬节的时候，也看到一个恩典，哈，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什么？他们大家信的人在一起，凡物公用，卖了田产家产。好，那大家彼此的来 share 来分享，这个也让我们想到，在旧约里面的七七节收割节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顾念他们中间的穷人，甚至于收割的时候那个麦子啊，还故意留在地上，要给那些穷人跟寄居的。好，那因此我们看到五旬节这个收割，我们不但是要收割地上的财物这些五谷丰收哈，我们要在属灵的里面，我们要希望什么？得救的人数能够增加。所以《使徒行传》这里说到，他们在那里彼此的顾念的时候，哈，他们就在家里面，在殿里面，神就将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七七节、收割节、五旬节，就想到是什么？是教会，教会要成就这样的工作，要来顾念那些贫穷的人、有需要的人。我感谢主，现在透过这个 COVID-19，好，神也让我们生命和灵粮堂的基金会，好，每一个礼拜就是来顾念那些有需要的人。哈利路亚！以前好像做不了这么多，但是感谢主哈，神就把这样子的负担放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去年一年哈，我们真是每一个礼拜在那里帮助发放食物哈，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哈，神也大大的来祝福我们的教会。感谢主，现在我们在 Santa Clara 哈，连那个市长都说哈，哇，这是我们 Santa Clara 这个市哈所做的工作吗？那市长都非常的兴奋。那我就想到上次刘牧师也提到，我真的有一种感觉，觉得说我们真希望这个城市非要教会不可，不能没有教会。好，哈利路亚。那我们再看到祝棚节，祝棚节又叫收藏节。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七七节是收割的时候，祝棚节是收藏，就是什么？我们可以把这些谷物哈，有多出来的，也可以把它库存起来，把它储藏起来，这就是祝棚节。那么祝棚节呢，我们也看到，我要提到祝棚节是真的感觉到是为万国万民来预备的哈。那祝棚节的时候，主耶稣曾经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最大之日，站在那里说：“人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哈，那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这是指着信他的人要领受圣灵说的。那么因此我们可以思想到，哈，这一个祝棚节的时候，活水的江河要涌流出来。那要流到哪里去呢？我们生命河里面就有一个词句，哈，我们要流到 万国万民，其实在这个撒迦利亚书里也提到，将来在末后的日子里面，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要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什么？并守祝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所以，我们看到祝棚节在末后日子的时候，各族地上的万族，各方的都要什么呀？都要来敬拜大君王，所以我们看到祝棚节真的是一个，好像是这个为着万国万民来预备的。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看到《生命记》里面这里所提到的几个节期真的非常的宝贵。其实犹太人不只是有这几个节期，我的讲义上也给大家看到那除了这三个节期里以外，还有什么呢？还有普尔节，还有普尔节，那是纪念在以斯帖那个时候，神的救赎在他们的中间。那不但提到这些的节期，还有什么赎罪日，还有吹角节，那还有什么？还有禧年，还有安息年。那生命记里面特别讲到这个安息年，也是讲到豁免年。15章这里说到，每逢这个7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这豁免的定义是什么？就是有一些债主，有一些欠债的人债主呢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哇，我想如果今天你是债主，你大概也许不想这样子做了，可是神在这里说什么？安息年这个豁免年的时候，要施行豁免，这个债主呢要把这个债务免了，让然后呢，神要透过这个豁免年，就是真的是在那里顾念什么？顾念那些有需要的人，有贫穷的人。那我就特别想到，他说你要松手豁免，松手豁免，那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在你们的中间就可以什么没有穷人了那然后还有可以经历到什么？你必借给许多的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哇，我觉得在神的这个神的心比我们大得多了我觉得在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宝贵。神说什么？你要顾念那些有需要人，特别是还有在你们中间有弟兄中间，你借给你的弟兄不管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我觉得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把钱抓在手里，抓得很紧，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松手，我们可以放手，而且我松手放手是为着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到什么？神在我们身上要给我们的恩典是大过我们紧紧抓在手中的，所以，我们松手，愿意去帮助人，愿意松手，去祝福许多有需要的人的时候，神的话语不会落空的。神说什么？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去帮助这些贫穷人，就算是借给耶和华的。如果你借给神，神要还你的时候，他不一定不是少少的还你，他是什么？更丰富的要还给你，因为我们的神就是一位丰富有余的神。哈利路亚，阿门。那我们也思想到箴言里面，就是说我们不要忧虑，因为神所赐的福是使人富足又不加上忧虑的。如果我们抓得很紧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不到那个丰富。我们不要忧虑，我们愿意松手的时候，你不要怕你没有了，不要怕你不够了，你只要把你愿意的，你奉献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投资在神的国中，比投资在地上的产业要更好。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非常的感动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中间可以没有穷人。那我们也看到在生命记里面最后我们就看到，当他们在这里讲到这些献祭的时候，神也在这里跟他们讲到，你们到了这个神所选择的这个地方的时候，特别讲到什么呢？你们不要像那边的人一样，希望要说，哎呀，别的国家都有一个君王， 来带领他们，我们也要立一个王哈。神老早就知道了，可是呢，我们就看，就好像撒母耳记的时候，撒母耳年纪老了，他儿子也不像他哈。百姓就来说：“你给我们立一个王吧！你看我们国家都有王来带领他们，可是我们没有王来带领我们。”好，那个时候撒母耳虽然不高兴，虽然不想，可是神跟他说：“他们不是厌弃你，是厌弃我。”哈，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生命记》17章在这里14节就说到：“哈，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看神老早就知道他们的心啊，他们有国是在撒母耳的时候，有扫罗，有大卫。那在那个时候，他们向撒母耳要求说：“我们要立王。”可是你看，现在生命记的时候，摩西已经告诉他们：“你们到那个，你们会像很想像你们的这些当地的人一样，想要立个王。不过神就已经先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想要立王的话。”就神的原则是什么？你不要按照他们的原则、当地人的原则，你要按照神的原则去立王。第一个要神所拣选的人，扫罗是神所拣选，大卫是神所拣选。你要什么？去立王，要神所拣选的人，而且呢，不是找别人来做我，在你们是要你们弟兄中间的哈，能够神所拣选的人，还有这个王呢，不能为自己的利益。所以呢，在圣经上说，你不可以为自己这个王不要为自己来加添马匹啊，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哈，不可以多立妃嫔，不可以多积金银，就是不要为自己的利益。那么这个王呢，要立王，要神所拣选，要弟兄中间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我们看一下17章18节哈，他说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遵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话和这些律例。好，那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所以，我们看到神要立的这个王，这个王是什么呢？要读这个律法书，要自己要把它抄录一份，好，要按照这个律法书上面的，不但要诵读，要去学习，去敬畏神，还这些律例，你才可以在这个位上能够长久，才可以来让所以新约里面讲到哈，如果一个国一个国的国一个国的王哈，来敬畏神，这个国家就有福气。诗篇、新约都有提到。那么同样，今天我们不是王，可是我们有什么？一个国家有总统，有领袖哈。我们因此更要提醒我们，我们要为领袖来祷告哈。那不管我们现在的领袖怎么样，可是我们要为领袖祷告，我们要求神的灵，求神的话语可以进到领袖的心中哈。也许这些的祷告是要付代价的，是需要长期的来祷告。但是让我们要记得，撒母耳当年当扫罗虽然是神所拣选，但是他走了偏离神的道路的时候，撒母耳虽然很难过、很生气，他说：“我也不要再见你的面了。”可是撒母耳还是说了一句话：“我断不停止为你来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仍然要为美国来祷告哈，我们求神的话语仍然要在这个国家，在执政掌权的心中哈，让神的话语可以活过来。我们要为这样子的事情来祷告，哈利路亚。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哈。那我想我们今天，在这个生命记里面，我们真的是再一次哈，学习到神的一个功课，让我们真是要来到神的面前，这样在用神的方法，在神所选择的地方，好，来侍奉神，来敬拜他。那么，我也想到说，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特别想到要欢欢喜喜，要欢欢乐乐的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要奉献给神的时候，也要什么？要欢欢喜喜的哈！我真的觉得好感谢主，今天又是主日哈，我们会领受圣餐。我领受圣餐的时候，就是什么？与我的弟兄姊妹，与我们在神家里的人一起欢欢喜喜的来领受圣餐，来领受就是好像来分享这个平安祭一样，好，感谢赞美主。那我们也求神，让我们这一个礼拜，我们也来思想来，求圣灵光照，我还有什么偶像没有除去的，也许我们都忘记了，但是圣灵会帮助我们去想起来。如果我们心里有偶像，我们要跟神认罪。如果是我们还有一些实质的东西放在家里面的，你把它找出来，你要什么？把它打。拆毁哈，或者那个丢垃圾的时候就把它丢走哈。那曾经有人问我说，那个以前拜偶像啊，那东西很值钱啊，比方是玉呀、啊、是什么？那我可不可以送给那个拜那个什么佛教徒哈？我跟你说，你神都叫你去把偶像拆除了，你还把你的偶像送给别人吗？我想不必了吧哈。所以我们难怪哈，圣经上在新约里面说其实拜偶像跟什么跟贪心哈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舍不得嘛，偶像就是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抓在那里舍不得，所以松手吧哈。你把这个不属于神的东西要把它拆毁，然后也让我们有那个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愿意松手去顾念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求主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哈。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透过你让我们能够学习到，我们要来到你面前，要按照你的方式来敬拜你，要按照你的方式来在你面前向你欢欢喜喜的来献祭，向你欢欢喜喜的来奉献。不但是献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心灵，也让我们愿意在十分之一的财物上面，也是欢欢喜喜的能献给你。神啊，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心中所有的偶像，或者是我们以前曾经拜过的偶像，在我们里面有魂结的，我们都要求主，你圣灵来光照我们。主，让我们把这个魂结要砍除。主，让我们的心可以单单的属于你，单单的能够归向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有一颗心愿意成为别人的帮助。主，你让我们也在每一个节期，特别是在这一个节期当中，我们能够顾念到，我们想到逾越节是为家，我们要为全家的归主祷告。我们想到五旬节、七七节是教会要兴起来，让能够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让更多人进入你的国度。主，我们也要为你整个万国万民都可以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大君王，向你祷告。主，因此求主，你也让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能纪念到还有万国万民，有各族有不同语言的。主，也让我们的 mission， 我们的宣教主啊，主能够传得更远，我们能够顾念宣教的工厂。主，孩子刚刚提到有非洲，主，我们也求主，你让我们的教会生命和不但是有这么多的分堂，我们要来顾念，也让我们的弟兄姊妹为他们愿意为他们奉献，也愿意为他们来祷告。谢谢主，主啊，求你在特别在今年过年的时候，让我们中国人过年的这一个季节里面，我们要特别的为我们的家祷告。愿羔羊的宝血好像春联一样，羔羊的宝血涂抹在我们的家中，让我们的全家都有机会来认识你，也让我们认识你的就能够治愈我和我家，都能够来侍奉主。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